好，请合掌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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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现在接着上次所说的这个，我们之前讲的是他那种修定之后的善根八相啊，哈，就是说，过去的这种因缘啊，借着禅修啊，它慢慢具足。那这个具足也不是一个东西就跑出来，它就是，就像我们昨天讲那个水啊，慢慢滴，慢慢滴，墨汁它就会慢慢淡，慢慢淡。其实就是随它随分的具足就会显现不同的作用，有些作用已经发出来，但因为我们太细微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其实任何一个修行当下就在感应了，只是这个感应坚不坚固啊，是不是具足现前，如我们所看的那个因缘啊，那个像出来，有时候你看不到，但其实它已经有这个作用了啊。所以这个是过去的这一份因缘，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修行，他给触发出来啊。那这个触发出来，当然有善根，也有虚假的。这个虚假的部分呢、啊，就也是很妙。正如最近常跟大家提的，就是这种发出来，包括我们对佛法的体会。其实它很难一刀切开，说完全对或完全错，其实事实不是这样。好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就算你懂，你还没证果，可见你还不是真的，不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有时候在佛法上的体会啊，你看看我们自己，如果是时间长时在修学，你大概就会比较清楚，我们有时候一些感动，这些感动有没有作用？有，但它维持多长的作用？好，昨天有法师问我说，他们有在打佛七啊，有问说打佛七，大家那年突然主七和尚来参加的时候，大家一场就痛哭流涕。那问这个是法师的功德？我说当然是啊，因为他没来不会来了就会嘛，好，那这个。那这样是不是功德很大很大？我说，那我说功德很大。不过如果那个主席和尚天天在那里啊，每次想都参与，大概哭没多久就不会再哭了。那受得了一直这样哭下去？有时候是一种感动，好像是看到那个好像久别啊，看到自己的父母啊，那哭，看久了就不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，就是说这样的感动有没有？有，但这个感动能不能长久？啊，这个感动一直感动起来，就像我们以前学佛也感动感动感动，你现在能抓住你当初的感动吗？啊，其实佛法后来的感动强调的是什么？就是强调的是。你自身从以佛法得到的智慧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动是，不是有一个人让你靠，而是透过这个皈依产生的一种方向，而这个方向已经很笃定，自己透过从开始确认到。纷纷感应了、啊， 这个不需要从外了。就像说，如果我一直帮你，是不是很感恩？对。但我离开你，我也不能独立。最大的感恩是什么？你帮我到我也不需要你了，我自己独立的，我可以自主了，我可以富裕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最感恩嘛？因为我如果只是靠你，没有你我还不行啊！啊，就像那个吸毒的、我为你毒，但你一直就离不开了啊。可是佛法的东西，它怎么样？道能道呢？知一止，法一止。他能自行解脱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感动啊，这里面慢慢就有一种现象啊，就是说每一个感动都不能说，有些东西当然就很难完全切开，如果以我们所看到的，我看到的这种因缘千差万别，很难完全说好和坏，但我们今天必须要长多的一个智慧来看，这个东西本身是因和因缘而生。假如这个感动、这个感应啊的因缘是太多的生灭，比如说，就像那个父母啊，父母如果有十个孩子，那如果十个孩子都很健康、很幸福，这个当父母的都很高兴。可这个十个孩子只要有一个生病，就算九个都很健康，这个父母已经不能安心了。你看他要安心要靠十个孩子都很健康，那这个等大家慢慢老的时候，这个生病那个生病，他几时悠闲啊？他没办法，他就一直等，一直在那个，所以他这份欢喜安定是靠很多条件的。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感应是建立在染污了，我们有时候对佛法的体会其实是错误的，但这个错误竟然让你升起，因为因为有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对某些东西产生极为负面的思维，而这个负面的思维让我们情绪非常低，结果现在有人提供另外一面让你非常有希望。好，那可是这个希望来自什么？这个希望来自错误的，前面这个负面的不看清楚事实，结果现在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说有人很低潮，结果我们就给予鼓励，鼓励什么？开了很多不实际的支票，结果到最后那也是假的。他这一份欢喜安定长不长久？因为他是建立在不踏实的基础上的，所以这种欢喜能不能长久？不容易长久，也是不容易长久。为什么？不实在。那我们对佛法有时候这种认知也是这样，哎呀我懂了，结果偏偏又错了。我以为我懂了，我以为我开智慧了，没有，你是另外一个执着，并没有真的开智慧，类似这样的情形。我们很多修行你以为感应了，可是这个感应怎么久了以后就没用？所以假如没有实实在在掌握到佛法的根源，因为只有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如实修行的感应才会是可依靠的，其他的佛法的感应啊，因为它带缘的生灭的，你注意啊，佛法的灭是什么？不带缘的，是不是？它是带缘修，修到最后是入极灭，所以它不带缘，而无为法。正入无为的时候，必须方便用世间的智慧不断修。所以他入于真正的究竟空性的时候，他本身体会这种正的空性波折智慧的时候，他不会随生灭转，因为他就是看清楚他的。所以这样的智慧不会动摇，所以正果之后不会再退了。 但所有世间不管你得的东西都是在转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得到一时安乐，其实世间人的所有安乐，我们不管他高低啊，假如你站在佛法的根源处啊，你一点都不羡慕。为什么？终归无常，懂吗？这不是这不是我们世间人讲说，哎呀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智慧，这是智慧。为什么？那个我不要，为什么？那不实在。所以这样的认知来自哪里？来自于对佛法的信受，而这个佛法的信受又牵扯到哪里？因为它就是事实。佛法的信受是从缘起的事实里面出来的，所以他对佛法的认知会再跟现实配合的。真实的佛法不是纯粹逼自己去相信佛法，佛法之可贵就在缘起，缘起在哪里？中缘现实。所以他的智慧是回到现实的，所以他不是逼自己远离世间然后去相信一个东西，不是，他的智慧就是在现实里面看清楚的。所以他的这种看清楚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法做依止之后，他知道什么是可贵，什么是虚假，他就能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东西的感应啊、修行啊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建立佛法最根源的之前，这样的感应才实在。其他的感应的、就是夹杂的什么善啊、恶啊、清不清净啊，就会有这种变化了啊。所以你要讲说，有些感应啊，我要完全把它切开来，我们不会说哎呀不对，我们会讲说不究竟，是因为其实你应该就像一个小学生啊。就他本身当还是小学生的时候，这样的认知我们是赞叹的，可是到了国中生、高中生还这种心态就是错的。那你年龄已经到了还在用这个小孩子的心态，我认为错。但我不会讲这个错，讲这个错不会是针对小孩子讲的，因为你有机会向上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换句话说，有些感应在某个阶段里面是什么样？是许可的。但你如果一直依赖着这个生灭变化无常的感应以为真，其实背后很多是虚极不实在的，是欺狂的啊！你靠着圣诞老人哇，过着一个很好的童年，长大不能咯，对，在忘此因缘为可以，忘后因缘为不可以。好，不同。好，我们看这中间就有一些差别啦。二，分别真伪者啊，有二。一则辨邪伪禅发相啊，我们要分辨哪些是错的、不清净的、虚假的，这种禅发相很多都要留意啊。所以因为不一旦错认了，后头一条路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烦恼里面啊，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无明。当你升起一个境界是错的时候，你去执着就增长无明了，而这个增长无明又滋润了你现在的禅发相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从你的心造作出来的嘛。那你一旦认定，就加重他的问题。所以后来很多修行人会怎么落入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。那有的的确有境界有能力，有的是什么？他以为他有神通，他以为他有很大的功德，他看到很多东西别人都不知道，完全是吧疯了一样，自己看得完全不实在，但已经难以自拔，很多境界反复一直出来这样。所以包括临终现象啊， 你要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明明已经有问题，有的人讲说啊，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来了，哎呀，你好把握，这下完了，这下就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见到阿弥陀佛是依他的感性不断去激发出来的，他是错误的发现出来以后。但现在多少人，现在随便我们信不信，有人如果临终的人一旦看到说阿弥陀佛来，你看多数人是怎么看的？一定赞叹的，是不是？一定赞叹，偏偏可能是错误了，可能是错误，但他没能力判断啊。我们如果依我们现在都是感性着相在修的，不知道什么是道理，那一份清净心没出来，着相修就会出问题。所以很多人在修禅，不是吗？就轻易认真啊，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导致到最后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在小禅在论证的时候，其实不能随便在旁边的了，一般不熟的人不能在旁边，因为谈到这种感应相，不能随便谈。不能随便谈，因为谈了以后他会去揣摩，他会去附会，那完了以后他就开始也跟着来了，因为他是被诱导出来的，他不是真功夫的。那有的人就看不到，就看相，看那个说哎呀他现在有什么感觉，因为他就反复已经听人家讲太多了，他就这样想出来了。好，这下他不是大妄语，但他有一个错误的判断，他没证说证。这个没证说证，有的人是故意说的，因为他没有；但有的人是自以为有的。伪证、言证，这里面有两种：一种就是明明没有要说有；有一种就是他误以为有。那你说伪证、言证是不是大问题？这个是妄语的。但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根本没证，他还继续摘，他从此就这样自己生出影像，不断追逐，让自己啊被自己的颠倒妄想框住，永远得不到佛法，是这样。但因为我们不知道，现在其实知道这样道理的不多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认为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。现在到处这样的一个讲法，能守住佛法根源道理的很少。好，我们看啊，随因所发之法，或身稍动，或是身重如物重压。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头重压的那种感觉，但这个重压其实在经典有谈，它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啊。或是身轻欲飞。亦非啊，或是如虎，或是尾翼垂首，或是肩寒啊，或是壮手壮日，或见种种诸异境界啊，这些现象，有些东西也不用特别挂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的身心，你因为它就是不断在合的。你对着佛法有几分认识，又夹杂着几分颠倒，加上过去的业力跟妄想，它就形成什么？形成一个合合相出来。那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知见如果有的话，好，或是我们不断在修学当中也不断在长养我们的知见，这样的境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慢慢消化掉。真的就像我们的身体刚开始在治疗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症状一直出来？会。而这个症状出来，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，它这个症状每好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好的现象出来，那一直好一直好，到现象就会过去。好，那这个完全是一，你注意看啊，所有问题来自于一个佛法，佛法这个最根源的地方是什么？从最根源，我们的我执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五蕴。我们五蕴从哪里来？从无明心识、名色、六路、触受，是不是？爱、取，这都五蕴哦。 那我们现在开始在修的时候啊，这个身心啊，佛法是关照他，然后慢慢远离我执法执，是不是？所有的病最根源来自于我执，这个我执因为造业才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佛法是走对的时候啊，最从根源对治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烦恼业障啊会改变。我们说忏悔业障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都能掌握到原理，不是光只感性。当我们不断在忏悔业障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观什么？观罪业的什么缘起业果？这个观是不是有智慧部分在里头？是。所以从智慧，从这个对治标里面的忏悔，跟你在忏悔当中所升起的智慧，是不是可以对治你的无明？所以这是感应的根源。这样讲会跑出太多了。所以有的人只是一味的自责，但却看不到自己的业果，就是因缘为何造业。这个忏悔有限，甚至有时候会产生副作用。为什么？他不断把这个业果啊，这个造的业啊，当做一个抽象的东西，在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。这就很多人学界的人在鼓励人家要忏悔，却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加重人家的沉重感，知道吧？这不是你就抓个一个借条这样塞过去就可以了，这个有时候会很大过失哦。他是要引导他认知缘起，这个缘起形成一个造罪相，然后有罪报，是这样的。那从这里面面对这可能产生的业果，跟自己要觉知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这里面有智慧跟那种面对这些，它有这样的内涵在里头。但你对它，你只是叫把它罪罪罪罪一直加重它的罪的认知的时候，他的心里被这个罪被绑住了，为魔接近，又剥离，对不对？又剥离尊者，他在谈罪的时候，为魔接居士就出来了啊！你不要再加重他们。每个人状况不一样，并不是说都不能谈，因为不是这样。其实最重要，你一定要了解整个罪的因缘、戒的因缘，这时候你再谈就对了。他乐，你让他乐于面对自己的罪业，然后从此之后，以生恶令断，为生恶令不生，这是缘起。37道品的，这是缘起。因为你要知道善恶缘起，或者你没办法对治，就会有这种问题。所以这里面刚包括忏悔也是如此。那包括这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刚才要讲的，就是我们凡是修行，越修越不能自主，越来越不能自主，不自在，这样的修行有问题。用一个总结，自主的不一定对，不自主的有问题。为什么？自主的人是因为他的烦恼越来越少，这个是很细的。有些外道修行修道，他欲界他不要了，他色界也不要，他入无色界，是他欲不要了，色不要了，够细了吧？所以他很容易自主，所以他有很多善法，但不究竟，因为他还有一个我。但为他这个我很细腻，他这个我不需要欲界的欲跟色界的色，他不需要，他要的只是一个心，无色界。所以他的执着就很细腻，但因为他执着很细腻，所以他的自在空间大。那佛法的执着，佛法的自在是什么？欲界不要，色界不要，无色界也不要，所以叫初三界。所以这叫真自在，所以真自在是无我。 但世间的相对自在的我是什么？也不受束缚。所以证得初禅的人是不受欲界的这个烦恼束缚的意思啊，虽然他没断，还没断。好，从这个原理来讲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欲界色界种种因缘在升起的时候，当你的内心还有这一类的爱取有，就有这一类的生老死束缚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还没断，但至少应该往这边开始慢慢放下。所以当你走对路的时候，你的感应是实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用烦恼去滋润它嘛。我的身口意不是滋润它，所以它应该会逐步清安喜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找对源头了，你的修行走对路了，所以你的感应是确实的。但有时候我们偶尔因为知见还未闻，偶尔起个念头，哎，走对了，但未闻又颠倒了。所以一个人知见到他确定了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时候，他的稳定性，因为智慧经过他种种串习成为确定的知见，就这个知见经常拿到他现实当中用的人。比如说我们经常念死无常，如果这个见是已经确定的人，对世间的爱作相对会少，因为偶尔念的还没确定的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讲无常经里面就有谈到，有的人无常了，观对了，但不因种，不长时间修，所以感应也少，就这样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有些它是我们在起来的时候，昨天我们也谈到，有的人在讲，有人在做的时候是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必须要比较细腻，就是我们他有一说，他的反应不能从想，必须从他的心去反观。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一相乃至外面相，有时候我们只能大约判断，因为你无法观察他的心。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方，我们如果就一个比较熟的人讲说，你这个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从你平常这个烦恼，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此生彼生，不可能有这样的此灭彼灭。你说你连五块钱都计较到要死要活，然后说你能大舍大喜大喜大舍，对不对？哪有这种东西啊？你那五块钱都哭都弄成这个样子，说你哎呀，我能舍身割肉，你不开玩笑吗？你讲幽默的话。不成道理。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娑婆性，所以我跟他讲说，什么叫娑婆性？当你的身心很多充满的这种娑婆的爱着，然后你说你能厌离，不能，没有这种道理，没这个道理啦，很多是人天善法而已啊。因为它是因果相对应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身心有时候欲飞啊，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一种现象出来，有时候我们四大在调和的时候也会这样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硬到就打坐的时候，身体就像一个磐石，硬到连动都不能动。谁让你不动？是自己的执着让自己不能动，就像石头想起来，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觉得鬼在压我，说那是鬼谁随便压你啊？但你的执着就让你好像翻不了身，所以就说有时候越对峙他，这一份执着越确定越绑不开。所以像碰到这种情形叫随便他了。所以有些人个性向来看重大方向的时候，气魄出来赶你，任你啊，随你，这么一口气马上就送掉。为什么？此没有了，彼又生不来了。所以有的人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到最后连关公都出来，念到老半天，越念越重，越念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你越强他越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赋予他的，你到最后该报随你咯，一口气就消失掉了。 所以这里面升起的很多因缘啊，必须要看清楚啊。所以有时候寒啊、热啦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有时候会有。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出汗，全身就湿掉了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调整过程当中，各个因缘很难细说、哦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身体发烧有多少因缘，那可多了。有的时候光一个病症状可以讲八种，哪一种？那个药都下的不同。所以想说，哎呀，热一定怎么样，冷一定怎么样？不一定。所以我最近不是讲说，我们杀人是不是一定成型？没有啊。像台湾不是那个有夫妻啊，想要自杀，不忍自己孩子受苦，把孩子也带下去一起死了。你说他是嗔吗？没有，他是贪。所以这种东西不能，我们现在很多学法学到这种标准答案，杀生的一定贪，这种标准答案的讲法根本都没有顺缘起，所以你讲啊错了，根本错，你讲这种话，杀生一定贪，杀生一定嗔，错，谁是跟你这样讲的？那么习惯了，我们就这种，我们这种法师就是文字法师，就机械人法师。你一加一按等于二，就是那一种的。那我们讲，假设两块粘土加起来多少？一粘在一块。你不能有两块，你粘啊一块，人家他把那个数字的东西把它看得很死。所以这个东西有些东西它在变化。很多状况有时候是心烦躁，有时候是四大失调，所以它会有这种现象。那有些现象一个唯一的方式，后头它会谈他们讲说，若知虚狂，正心不受不着，即当泄灭。后面有这一段的最后两行啊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一开始如果你保持正见，它是最容易消灾免难的，趋吉避凶的。但这个你见要有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有些东西维系到你都不清楚，你自己不清楚，除非有高僧大德，他有这种实际的那种他心通、天眼通，否则的话他很难跟你判断的很清楚，这时候靠你自己观察了。还有你必须要找对方法，而这个方法从哪里来？我们现在讲说，前面我们在讲这边不是智者大师常告诉我们，怎么去观这个体真值啊自心值啊，来观怎么样观？这个是先出讲出一个原则，你不是想观空就观空啊。我们能进一步给自己充分的说服，说的确是虚假。这时候你观就比较观得出来，的确是众缘不实在。好，我们看这时候或使其心暗蔽，或使起诸恶觉，开始出来了暗蔽啊，暗蔽的时候，我们之前不是要谈到有些暗蔽是暗一点点的。那暗地一点上，因为那是细尘呐，细尘这不一定发相了。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暗地，其实心已经无力了，智慧已经暗钝了。如果是粗的暗地，完全傻傻无知的，那当然很清楚。但有些东西是怎么样，不微微的，就是力道失去而已，外相还在啊，就骨头还在，里面已经疏松了。那不能倒，那一跌倒就断了。但问题他现在还站着的，还可以的。那里面没有了，修行的力道已经退掉了。所以那种易乐心对法的那个很精纯的那种观察力已经退掉了，其实已经功夫中断了。那这是过程，现在是讲的是发相，所以有人暗蔽了。暗蔽有些的情形是，因为他的修法走向愚痴，一般会这样。 就是他一直不观缘起，乃是观空的人也会这样哦。因为他说，我不是讲吗？这就是我们经常讲似是而非的地方，以为你在观空，没有，你在愚痴。因为观缘起是智慧，但你把缘起性空当作一个法则，缘起性空应该是缘起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把缘起性空当作一个法则，一个固定的定法，然后就心沿着这个缘起性空开始傲慢的不观缘起，直下就用缘起性空的法则把所有道理完全遮掉。他这个缘起性空是执的，执着的，不是观缘起的。你们这样有没有听懂？他看到这个东西，他不是观缘起而放下，而是用缘起性空的道理全部跟他否定。所以他有没有观缘起？他没有，所以他是愚痴的。那要不要每样观？不一定要，但至少他所建立的缘起正见是从现前缘起观察的。他可以观的少，但至少是从限量比量出来的，而不是纯粹理论，完全不知道真正的缘起，就用一个缘起概念，然后就把很多东西毫无观察，就很傲慢把它遮掉，就抓这个道理。所以抓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因为他遮掉，对不对？遮掉他轻松了，所以这个内心会不会得到一种安定？会。但他安定完了以后，因为他习惯用遮的，习惯用盖的，习惯是一口气否定的，所以他没有再缘起观察，最后身心就暗淡了，安闭。所以越修越不容易记忆东西，越不容易分别法相，越不容易对人的身心的种种烦恼的观察。你注意看，越来越钝，越来越懒，会产生这种关系习惯哦。有一种习惯叫很想单纯，很想单纯。这个单纯跟少欲知足不大一样，其实这叫贪着，因为他喜欢这样的景，这是很细微的。但你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这样弄下去啊，你发觉你的智慧不会长，你再绕也绕在那个地方而已，然后轻易解释完了以后就赶快下结论，那下结论文后心就安住在那里，那脑袋就不再动了。简简单单见任何因缘都用简单的法则轻易就交代过去，碰到人家烦恼，哎呀，业障一口气就解决了，那当然也是业障啊。好，碰到很多东西，哎，缘起性空，哎，一讲也全部都对，问题全部都错，这样的态度是违背修行的。那变成很多东西啊，就是急急草了，草草率率的给他应付完了，然后心马上要进入无声，那个什么呢？叫无声，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颠倒习惯性出来，很多很多。哦，那到最后你看，乍看之下，哦，会长，因为他少欲知足啊。因为他喜欢静而已，现在其他都没有，所以他喜欢静以后，到最后发觉很多地方功德开始没有，因为他就守在那里，他就这一块，其他就不用了。所以你要他生活简单，可以够简单的，他要不要钱财他不用了，但他的本身爱着在不在？在。好，那就出一个问题了，之前可以不要名跟利，因为他有定和爱，可是当他定开始退失的时候，他的爱发挥成什么？对名跟利又掉下去，还是会跑回来，却跑回来，因为那不清净，他不是从智慧发出来的。所以很多人定修到非常好的时候，修的时候很清净，修到最后一旦退的时候，那个烦恼根性就开始一来又恢复低俗，开始到处爱。你说他之前有没有禅定的一些境界？有，但究不究竟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个都要很小心哦。好，说安闭，起诸恶觉。一般来讲，只要是善法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抓到源头。我们的修行如果是正清净的，是顺向对治执着的。所以这一份恶觉啊， 不会，偶尔起来的会，起来你会觉得嗯，那怎么会跑出来？可是你发觉它出来的时候啊，之前看到讨厌的人很恨，那种恨心扎扎实实的。那现在你跑出一个讨厌的人，嗯，那他怎么会来？我又没想他，那个他还觉得这个人对他不好，他知道，但他那个恨心啊，好像不是很必要。那个人我没想他怎么跑出来。很多的烦恼相变成有相出来，但内涵慢慢不见了，就是这种道理。它会不会出来？还是会，但慢慢你发觉它的内涵已经被抽离掉了，抽离掉了。然后这个恶学会出来，或时念外散乱诸杂善事啊，这个都是很细哦。你发觉你修到最后，竟然喜欢做善事，这个好不好？傻傻就啊，善根发相，什么叫善根发相？叫做乱相。这里面是攀缘心，想做这个，想做这个，发这个心，发那个心，发完了还没完的就下一个，哎呀，就一直乱跳了。什么都善，都善哦，因为这个善也让他安心了、啊。可是这里面纯粹是散乱心，想到那个有康不顺的哈，有的没有，就想到啊，做这个好不好？哎呀，哇，就像小孩子非常天真，动动嘛，意见很多，都没有一个做成的，因为他没有定，纯粹是妄想，所以他的主要根源是散乱妄想，不是善。他只是他把这样的烦恼落入成做一些杂善当中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哎呀，他也做，我们发觉，哎，他好难得发善心，我们没经验的觉得啊，觉得哎呀，好难得，我们讲这散乱难成大事，为什么一直在中躁动，咚咚咚咚咚，干不了事情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哎呀，哎，有时候我看经典看一下就停了，就看别的。我做一次做一下就又换别的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这样？”我说：“你数钱会不会数一半不数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好，现在有人骂你，你会不会生气生一半就暂停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当一回事。你现在如果掉了100万，一直找，你会不会找到一半突然跑去看电视？不会。”你如果钻石不好心丢掉垃圾桶，哎呀，都赶快追追追追，你会不会走到一半？哎呦，啊，这个地怎么没扫？哎，钻石呢？你恐怕到时候就整天一直追，那垃圾车带去了，一直跟我跑跑跑，那时候没跑那么快，突然都跑得很快。好，像脚踏车抓着别人的车，脚踏车也不管啊，骑过去，到时候再道歉。为什么？钻石啊！那垃圾回收，因为不小心把钱用成那个包起来套头藏，结果一垃圾回收，有钱回收，这时候你会散乱吗？你会专心一致的一直追哦？那你为什么你会做一半？你不在乎吗？你为什么听经听到一半？你没悼念吗？你不是真的想要问法？你是这样东听西听，至少我有在听，还安心一点。但其实有没有在听？求个安心呢、啊，大部分都是散乱啊，这都我都很清楚啊。所以你们房间里面很多 MP3， 那是陪葬用的。你还以为我不知道？我觉得还是要恢复以前我们刚出家，整个房间就一本，你就死心塌地看那一本，总共整个也没书架就那一本，我觉得好用多了。你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你也看不懂，所以我们那只有一本，那一本一坐着就开始看，里面有《金刚经》、《火藏经》啊，《圆觉经》啊，看了就很欢喜，就是思维啊，不够了吗？我们那一本就够了、哦。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本讲也在讲，后来我发觉没有，星书属性啊，这个很难翻译的，星书属性不知道。能省就省啊，省的省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修学完全偏离正轨。我们即便我们这样一直谈，大家如果不用心就这样听，没有。 不相信你自己问自己咯，一年两年十年再看看，混口饭吃咯，亏的再补一回来啊，真正要赚大钱门都没有，你现在只是补你亏的而已，至少维持收支平衡，那已经很难得了。维持收支平衡，平常只是要多做，只要发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在吃人家的、可是如果要赚大钱，那你要发大心，那一份应该有的佛法的知见都没有积极求来。我的意思，我就讲了说有啊有啊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，那种兢兢业业哈。废寝忘食的那种，想要参透的，就像禅宗的，一有空就一直参的那种。啊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是，晚上到了，才有一点时间才安板，好不好？泡个咖啡，听听录音好了。然后听没几句就是就是跑，哎。那么打个坐用功啊，当然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有的人就这样修，很用功修；有的人就拼命点头，一直勾勾勾，一直拜火也可以。问题从不问道理在哪里。一个真想回家的，一切步骤都务实，路问清楚，步伐赶得快，每一个环节都踏实。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看，像杂散的事啊，那或时欢喜躁动，或时忧愁悲思，有的人忧国忧民忧法忧教，神经病。那个东西根本不实际，看不到真实，那是一种烦恼的投射。我们现在修行当中，很多的修行是把烦恼投射到佛法里面的，它不是以佛法在对治烦恼。这一点一定要留意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就是说佛法甚深的这一份宝藏啊，就在这里放掉了，真的很可惜。好啊，就是说有时候很躁动，你发觉你的身心怎么会有那种不安的，做任何事情不能安住，好，经常。境界就能把你拉着往外跑，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发心也要注意哦，我们有时候发心是一种在止住自己的躁动心而已，它必须借着境不断的攀缘才心才止下来的，你不要以为那叫发心哦，有时候是发心，有时候不是哦，有时候不是哦，那是住不住，你发觉一般来讲发心止就止下来，这是你控制的，你花钱你一直在动，止不拉不回来，你不自在咯。有的人那个善心他发心是不对，应该发心，他就发起来了啊，现在没事收起来，他就收起来了，他不会被他的悭贪懈怠执着给困住而不修善，他也能随时把这种攀缘心给止住下来，所以你发觉他的身心是伸缩的，是在的，这时候发觉你这种发心是对的，我这段你会刹不住哦，那这一条路是不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过，都会，但怕的是你不知道长时间在酝酿到最后你就收不回来了。而且忧愁悲思啊，这都是被境所困住了，或是恶处生毛筋束啊，或是大乐昏醉啊，如是种种邪法，欲缠俱发，名为邪位，此之邪定啊，若人爱着，即以95种鬼神法相应，多好私心癫狂。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不清楚，那我们不是讲过了，所有这种境界有时候真的是依你的缘，过去的这种染入因缘业报会出来， 想要一路上很顺利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凡夫嘛，凡夫有过去的业力，包括自己的妄想执着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些东西啊，我觉得要完全免除是不大可能的。好，完全免除是不大可能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开始就认清楚，我准备逐步的一样解套。所以你一关一关过，你的身心负担就一分一分减轻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